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同来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感谢慈悲仁爱的阿爸父神，感谢在十字架上做了那永远救赎的神的羔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着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这般不配的儿女，你召聚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到你的圣殿当中，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和赞美你，因你是配得敬拜和赞美。世上的所有的言语都不足以描述你的伟大，你的奇妙，你的全能，你的全智。世上的所有的语言也无法描绘我们应有的敬拜和赞美。主啊，唯愿我们刚才的赞美，唯愿我们的祷告，唯愿我们的哀声都达到你的面前，成为馨香的祭物，为你所悦纳。谢谢主。主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工作当中，都有很多得罪你的地方，都有很多劳苦担重担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愿意到你的怀里，在主你这里来享受主你给我们的安息，享受主你为我们预备的那美好的灵粮。主啊，你的话语就使人丰盛，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心得滋润。因为主你到我们这里来，就是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叫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主你那里去。主啊，若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你的面前，但是主借着你的救赎，借着你的完美的计划，说我们可以回到你那里去。主啊，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分享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美好的计划。就是在这世上，你为我们预备了那美好的心腹，只等到主你再来的日子。主啊，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就愿意享受在这心腹当中的合一，享受在这当中与众位一起来敬拜和赞美的快乐。谢谢主，也唯愿你能够这样去祝福那在今天凡奉你名聚会的地方，因为那里也有你的群羊，不在这个圈里的，是在别处的。主啊，你也必兴起那当中的群羊，兴起当中有为你做出口的弟兄，兴起当中有为你服侍的肢体。谢谢主。因今天我们来聚集，是因为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因今天我们来聚集，是因为我们灵里饥渴。主啊，唯愿你今天使我们饥渴的人得饱足，使我们软弱的人得刚强，使我们伤心的人得安慰。谢谢，让我们有你从你而来的盼望，也唯愿你今天借着你仆人的口，借着福大弟兄的口，能够把你的话语宣明出来，能够把你的话语好像亮光一样照亮我们的黑暗，驱散我们心里面的阴霾。感谢主，也唯愿你能够祝福在我们当中为你做唱诗的、弹琴的，唯愿我们的歌声、我们的琴声都能为你所悦纳，都能够使我们众人蒙福的造就。谢谢主，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 求你来引领我们，看顾我们。我们将不配的祷告奉主圣名。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没有在听说神说话，凡事长进，愿你联手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连续的心、爱执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他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在旷野预备了40年之后，开始准备被神呼召来再一次回到埃及地被神使用的时候，他在旷野看到一个异象，那就是荆棘被火烧起来却没有被烧毁。所以呢，那么我想思想的意义不仅提醒自己，总的来说可能对我们来说概念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的、卑微的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或者说就像那个被火烧着的荆棘，这个概念很容易明白，但是真的应用当中，可能我们在无意当中，我们有不知不觉的会走向一个方向。那么呢，我想我们还是要求主来带领，关于神所使用的 一个器皿，怎么去在那个火的荆棘当中明白自己不过是荆棘而已。第二方面呢，也能够求神来借着火来，借着你被使用的荆棘能够被主炼净，被主能够不断的在自己的身上能够被陶造，把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借着你自己的服事，借着在讲台上自己所讲的道，以及在所讲的道里边带来的应用，应该怎么去对付掉里边那些神所不喜悦的，烧毁那些，神不是烧毁这个荆棘，却烧毁里边那些任何的杂草，那些不是神所使用的东西。那么呢，或许我这几天，其实我昨天晚上我记得我在身边祷告说，好了，如果不能烧毁那些不该烧的东西，那说神啊，你烧毁这个荆棘吧，把这个荆棘也烧毁掉就算了。所以我现在今天我总是觉得，可能我总是觉得，哇，我不会讲道了。还有呢，我现在好像我每一次讲道，我今天把我的讲道当做我这一生里面最后一次讲道，然后主就做他的工作，烧毁就烧毁，如果他要你讲就讲，如果他要接受你的讲道也该接受你的讲道。所以呢，感谢主的是什么，我们来到了14年的最后一个月，也是我们应该其实我昨天晚上到一直在反省自己的内心的世界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看到主的恩典是很大，看到主他自己的作为，但是在回想看自己所做的事情，其实慢慢安静的去反省自己内心世界，还是有很多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存留下来的那些好的东西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工作，但发现在自己上还透过自己所教导的东西，发现再去检验一下自己，还是有很多恰恰神要自己要去破产的东西，神要去烧毁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哎，这是我今天的讲题，为什么要讲再讲这种呢？常常给自己提醒一个概念，当自己以为自己会讲到的时候，或许在当中你的言语已经有很多所谓带别人听到的一些暴力的语言，无论你讲的多么的可能有道理，但是你再去反省能够带出来的影响是什么。所以呢，那么今天又讲了我们我一直在讲恩典的交易里边呢，哎，那个好像走不了了那个。好，那可能就稍微对这个目录我们已经已经差不多，我们已经讲，今天我会讲，正好我们27章讲什么，讲圣徒相通。那么这就是讲基督徒的那个在一个教会里边的一个团契生活，他们所面对的一些信仰生活怎么去正确的面对。那么呢，同时我今天会把洗礼跟圣餐，也就敬礼跟圣餐，我同时会把它讲完，就希望呢快速的把这些，因为今天我们有白饼，那么呢洗礼和白饼也常常去分享，所以我这是带一下。那么呢这是我们，然后紧接着我可能还有最后一次会把31章、32章给讲完，关于人死后的状况与死人复活最后的审判。那我要说明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其实作为一个信条，作为一个教义性的信条，它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种主题式的讲道而已，不是一个片面的或者一个按照我们的喜好所选择出来的圣经的某个主题来讲的。一个完整的信条是什么呢？它是在一个很严谨的整本圣经的圣经学的那样的一个研究里面所得出来的一个，把圣经更简化掉的，让更多弟兄姐妹能够迅速的领受了解掌握圣经里面所给他的每一个门徒的子民所应该掌握的一个系统的圣经的脉络，也就是我们所信仰的每一个真理都是在这个信条里面表现出来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其实它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系统，它是说，如果说圣经学讲道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就是什么呢？你透过圣经学讲道能够把整本圣经进行系统的全备的不多余也不减少的这个把整本圣经的脉络，也就是说从神学时候大家所读的一个所谓的神学叫什么，叫系统神学，系统神学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所领受出来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我们不是在讲一个纯粹的一个知识系统，乃是一个我们，所以我给它加了一个正标，叫恩典的交易，带来的是更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好，那么呢，请帮我打开到那个圣徒相通那一章，我们直接打，我们会跳到圣徒相通 那么呢，我们圣徒信徒这里呢，也就是说，对一个教会来说，当然神所买赎回来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灵，我们能够明白，这是我们所确认的，在我们教义里边所确认的一个信仰根基里边，一切是来自圣灵的重生与更新。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重生和更新，借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这个最美好的礼物，上帝给我们第一个恩赐的礼物，是透过圣灵的重生之后赐给在人上所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就是信心。透过我们信心的这个表现，与那做他们头的耶稣基督联合的圣徒，便在他的美德、受苦、受死、复活和荣耀中一同有份。所以呢，这个就什么概念？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团契里边，我们确实需要学习的什么呢？我们是在分享。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的团契首先不是在讲领受我们人与人间的关系，是领受的是一起分享耶稣基督的美德，就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他所有的美德，以及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把生命给了我们，不是我们在学习，我们说不是学习一种品德而已，我们不是学习一种精神，大家要记得，我们不是学习一种品德和精神，我们乃是学习耶稣基督他自己所拥有的那个美德，而这个美德是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他也会给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不是在说教，我们不是用道德说教以期能够改变人能够拥有这种美德，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美德透过他给我们的生命，要在我们身上借着弟兄姐妹的团契、彼此的交通、彼此的教导、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甚至不要说彼此的劝勉，甚至更厉害的借着彼此的责备甚至管教，都是要来建立耶稣基督的美德。我们要明白，这是耶稣基督他的美德是什么，我们十字架上他最伟大的美德是什么，是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以及他在世界上舍命所彰显出上帝的慈爱。所以这个是所有美德的根基，就是上帝的慈爱、公义、圣洁，他的怜悯，一系列的耶稣所表现的他的谦卑、他的美、他的顺服。我们看到耶稣在就在我们在学习那个新生命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明白，在耶稣基督上表现出一个基督徒常常要思考的十个大的美德。当然其实更有，我们知道在那个 ACE 的里边呢，它是从耶稣基督身上总结出60个美德。那么在那个基要生活原则那个课程里边，它是从耶稣基督身上总结出49个美德。那这个美德是我们在他身上所学习的，以及借着他的受苦、受死、复活和荣耀中一同有份。这个概念看到没有？所以这美德是什么呢？是借着跟基督生命的联合。大家注意了，所以我们注意在这里，我们不是来只听一些纯知识的东西，或者在知识里面偏重于纯粹的道德的东西，纯粹于精神的东西，纯粹于品格的东西，这有，但是你学不来的。我们知道我们学不来的，我们是透过什么？透过我们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样的概念，然后坐在天上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荣耀，这是我们教会名称所来的那个经文啊，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比和他一同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联合里面，来承受了耶稣基督的美德。那这个美德在我们身上是有缺陷的，我们承，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还有，哪怕我们被耶稣基督所保全买走回来的人，我们还有各自的弱点，还有各自的缺陷，所以就神就借着我们在地上的团契里面，来造就我们的美德，然后效法他的死、受苦、受死。借着他的复活来跟他一同复活，来享受他的荣耀，我们能够，这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概念。好，那么呢，并且他们既在爱里彼此联合，便分享彼此的恩赐和美德，看到没有，就是基督徒之间的。所以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的第一段经文非常重要，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彼此相交，是因为我们与在基督里相交，我们与基督相交，我们才能够弟兄姐妹彼此相交。所以大家知道，其实我喜欢什么呢？我觉得喜欢什么呢？一个大圆圈，大圆圈是代表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必须在这个大圆圈里面的。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这个他的救恩里面， 这就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相交了。所以我们有个大原始，一个大原始耶稣基督这个爱的包围圈里面，然后有两个小圆，大家知道这是我们说数学的有个相交的圆。那么这个相交的圆什么概念呢？就在乎你两个相交的圆的，比如说你夫妻之间，在主里面夫妻之间这两个圆，它会相交的特别的紧密。也就是说，也就是这个相交的圆，它相交的这个部分特别要求特别大，但是还是会有点空隙的，因为毕竟人是不完美的，知道吗？但是可能然后这样，其实教会的同工相交的圆也是很空间不一样很大的。那么到了教会里面所有扶持弟兄姐妹，到了一个地方教会的成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地方教会的委身很重要呢？因为他要求相交的那个部分也是非常大的。我们承认，因为人毕竟是人，人的关系是有疏和远，是有紧密跟稍微那个不是那么紧密，稍微的疏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取决于上帝在你们当中共同所拥有的那个使命。也就是说，你们所拥有的使命越多，你们所彼此交集的、所认识的、彼此所欣赏的、包括所接纳和包容的部分也越来越多。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粹都是美好的东西，包括了一些不美好的东西，要怎么去一起交集去面对。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这样说。所以在我们脑海里就有一个图画，就是耶稣就是一个大圆，我们所有的圣徒都在这个大圆里面呢，彼此的一个小圆，这个小圆小圆之间它有彼此的交集，这个交集的部分就取决于你们的关系会交集的更多更深。但是我要说明这个交集是什么呢？不能有罪在里边导致的这种隔阂，那种不饶恕，那种怨恨，那种苦毒，那种嫉妒，那种纷争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基督的爱里面是要把它解决的，透过耶稣的爱是可以解决的，这很关键，这是可以解决的部分。所以呢，并且他们就在爱里彼此联合，便分享彼此的恩慈美德，就要彼此效法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爱里面的，我们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社团，我们不是外面的一个组织机构，我们乃是在基督爱的里面去解决我们彼此之间任何的问题，包括彼此的夸奖，仍然要在基督的爱里面，在基督爱之外的夸奖也是危险的，那种欣赏也是有试探的。那么在基督的爱之外的那种任何主所不喜悦的东西，就更要被爱所化解掉。所以这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并且担负公私职责，互使身灵同的益处，看到没有？这感谢主是什么呢？这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除了有正常的邻里的，就是我们的教会里面那种无私的，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就大家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教会的委身是没有其他任何条件的，跟你的物质没有关系，跟你的身份没有关系，跟你来到教会的本来你有不同的目的，但你真的在里面融入在当中，你发现你这些目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做的是什么？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吸引我们，是因为在这里你奉献也好，你跟弟兄姐妹来往也好，你扶持也好，都是无条件的。但是呢，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什么呢？确实里面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教会的扶持的一些有责任的、有具体之分的长老监督的这种牧师式的身份，也有执事类的身份，也有其他的像弟兄姐妹施帮啊，像你有接待啊，还有一些承担这些责任，甚至在普天下教会当中还有很多不同的跨教会的事工，以基督化教会的事工。那么这都是什么？在联合里边更促进要在神的肢体当中所加强的一些联合，需要一些相交。所以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是大的概念。我们要明白一个圣徒，所以你记得使徒行传里面啊，那个使徒行经里面大家记得吗？背的地方有一个我姓圣徒什么相通，这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机场时候遇到，哎，在那等飞机突然遇到延误或者有点焦急时候，你就默默在那祷告的时候，竟然会遇到另外一个人走过来，突然你的手还在祷告的时候，有人就握住你的手按一下，也许两秒钟三秒钟就走了，但你知道那是你的什么弟兄，是你的姐妹。所以那个你就虽然不一定讲话，可能不同国家的人语言也不通， 但是要注意相通。但我也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件好好笑的事情，记不记得？我记得我们跟林星那时候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在一个地方突然遇到一个说巴西的基督徒，对不对？所以林星很高兴，哇，这是我们的姐妹。好了，我们就很高兴合影，说要欢迎你去巴西。所以林星也叫我们几个兄弟合影，但我们就合影。合影结果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他因为给了我们当中那些弟兄妹的单张，后来一看是什么？是耶和华见证人。好，那个呢，在当初我记得印象，我们哎很热情，在美国遇到巴西的弟兄姐妹很开心。但后来呢，一看他们给的单张呢，哦，原来是耶和华什么见证人。但那个我们也明白，这也不是在基督里的相交。无论从个人的友好都是很友好，但仍然不是在基督里的相交。我们不是要对他人有什么看法，但确实明白，哦，这个不是在基督里。在这一点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要注意他的范畴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交，这个大家要能够明白啊。好，那么呢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呢，你看这就是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每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的概念，或者是普世教会，它都有一个，总有一个不同范畴的信仰宣告。因为这表达你这个宣告，表示你们这帮人真的不是一个属世的团体，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是一个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一个团体。是因为在基督的爱里面，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大家产生那种生命的连结，这是最关键的。没有这个根基，那就算了吧。但算了不代表说，哦，那不信主的人都不能在一起工作，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是从教会的这个层面来说，那就罢了，那不是真正的教会的概念了。并不说啊，那你算了，你跟那我那不信主的人也有公司也有团队，当然有。我们讲的是从教会的层面来讲。他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呢？有责任在，你看，信徒因着信仰宣告。所以每个你地方教会也好，包括普世教会，为什么大部分教会都要宣告呢？我信那个什么使徒什么信经，对不对？那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不同的教会又有更全面的信仰宣告。包括我们去那个北爱尔兰那个大学的时候，北爱尔兰说他们大学的信仰宣告100年不变。就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呢？就他们当初的信仰宣告跟到100年之后现在的信仰宣告他们是一样的，就说明当初他们的信仰宣告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偏差的。经过几代人，他们仍然觉得这个是来自上帝的这点宣告。然后呢，有责任在敬拜上帝的事上维持圣洁的团体和交通，并举行其他属灵的服事，以求彼此互相造就。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这教会为什么呢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这个教会的敬拜生活，这也是大家共同维护的，也是每一个参与敬拜的人，他需要不仅是来听到，他有责任来为这个祷告，然后积极的参与，然后呢，有的时候客观原因不能到，至少在祷告里边他忍人参与了，他在彼此的纪念当中忍人的把主的爱在里边运用了，所以呢，以求彼此互相造就。比如照着个人的能力和需要，将身外之物彼此互助。但这个包括什么？包括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而且包括在物质上，也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认为教会不是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教会它不是一个救济单位，它是行善救济是教会的本分，这个不能搞反了。一个属灵的教会应该能够看过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应该能够看到那些贫穷的人，没有衣服的要给他，没有吃的要给他吃，没有穿的给他穿，这是教会的本分而已。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不是一个更好，而是一个基本的，不做反而有罪了，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标准。好，根据福音的这个规则，这种圣徒之间的相通虽然主要是在家庭和教会里实行的，但按照上帝所赐的机会，也当大于所有上帝家里的人，就是那些各处求告主耶稣名的人。虽然如此，但圣徒之间的彼此相通并不能剥夺和侵犯他人对其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教会的我们需要强调不同程度的委身，有家庭的委身，有教会的委身。那我们也还要明白什么？跟其他教会的关联， 就是你不能有独立于其他教会之外，因为毕竟大家都是耶稣基督教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嘛，还是什么呢？还要跟所有各处求告主耶稣名的人都有一个彼此相交的关系。所以我记得每次刚刚灵性祷告里面也有这样的概念，就是要为那个普天下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奉主的名聚会的不同的地方教会，也都求主祝福他们的讲台，祝福他们的敬拜，也能够蒙主的悦纳。这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当然我们要小心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在教会里边，在物质的这样，我们也不是均贫富的思想啊，也不是把所有的财产都要平均了，这个不是。其实你知道吗，去年我在重庆的时候听到，就是有一个，当然现在是基本上是应该是异端的一个，为什么他后来什么？他要求他里面全国36位长老，只要你进入他深层次的那些人，他必须怎么样呢？必须要把他财产全部什么呢？全部卖掉，而且一定要平均，一定要平均。然后呢，整个的100%的上交给教会。结果呢，去年我听说，就前年就逼得有两个长老，所谓的他们两个长老就自杀了，有两个长老自杀。所以这个带来的这个是。你知道吗？因为毕竟在这些方面，如果你没有他们所谓的想照搬那个使徒时代，他们想照搬那个初代教会，他们要把房屋财产都卖了，房屋什么公用，这个历史的事情你是不一定需要去模仿的，这不可以去模仿的。那么上帝在不同时期，在他的一些历史性的事件里面，他是指着在那个时代可以实行的东西，你不能把它照搬到现在。这个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注意走向。好，这是关于圣徒相通方面呢，我相信呢，这就是我们对新的，我们说准备告别14年，开始进入15年的时候呢，无论如何我们最后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就说教会成员制的好处就在希望在这一块能够补我们天主教会在以前在这方面的一些缺陷，当然不能完全帮补，关键还在乎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我们任何一套方法一个系统不可能根本改变我们。为什么？因为关键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怎么去谦卑下来，怎么去被主炼净，怎么去显出基督那个荣美，这是没有办法可以取代的。没有任何的方法手段形式什么样的一个技巧能够帮助我们对付掉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基督里边真正生命的那个对付。但是我们也要相信透过好的一些方法和形式能够促进，把我们本来就在这个状态里面怎么促进我们生命的继续的提升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呢，我们透过呢，希望呢教会成员制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够什么呢？促进弟兄姐妹之间必须互相去了解。为什么？因为教会说真的大家本来是没有什么目的的，没有目的的。所以呢，如果只是几个人在，当然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在那个历史的过程是不断的推进的，它确实随着弟兄姐妹生命的不断的成熟长大，一般弟兄姐妹越来越同心合一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待到一个年代的时候，尤其是在教义的根基上已经基本上能够把它打稳之后，这是真实的。如果你的教义的根基没有打稳固的话呢，那确实也会产生五花八门的问题，这个是不敢随便去做。但一旦基本的大家信仰根基在教义的这条根基上已经有一个系统的领受的时候呢，下面确实教会的行政能够促进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而且在一个成员制的教会里面会促使这个教会不再是几个人在那里我们说的叫寡头权柄，而是不断的把很多权柄一些决策权开始让这个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来去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而这些责任和义务一旦承担什么义务呢，他就要付很多代价了，他需要跟每个人去认识，他需要认识自己的领袖，教会的领袖也需要更深的认识这些教会的羊，这些成员们，而成员与成员之间也需要彼此的认识，需要更多的认识，特别是新成员的加入，将来新成员的加入都要得到教会全体成员的通过，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教会的全体成员都有义务去认识那位准备申请新加入这个教会的成员，不是那几个长老们的责任而已了。那个长老当然要审核要了解，但是确实也要整个教会的信徒的通过。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能够促进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更多的很真实的去团契，很真实的团契，而不是平时没有关系，或者要么就有问题再去 去交流，这个可能都不是很良性的，都不是很良性的。那包括家庭也是这样，家庭如果平时间没有很好的默契，没有很好的来往，哦，每次都是中国很多的家庭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从山东刚回来的时候，我跟几个家庭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有这个，孩子们都会觉得这个问题，对，家庭成员之间平时没有很融洽的关系，有问题就坐下来谈，谈好就好，谈不好就大家也有这种亲情疏离感，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顺便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正确去面对。好了，那么这是关于圣徒相通的，我只有两点。下面呢，我很快的要把什么呢？把就说好了，我们说跟不同的地方教会之间有两个很重要的必须先交接的东西，这两个是什么呢？是衡量一个教会健康更加合乎圣经规范还不合乎圣经规范呢？普世教会你必须有这个相同的两个点。我们就什么，就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就看啊，好像又走不动了这个电脑那个。那我们叫什么呢？也就是说合乎圣经的两大圣礼。那我们只是把这个很快过一下，合乎圣经的两大圣礼是什么呢？就敬礼和圣餐。这个是什么？是每个地方教会只要你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虽然在圣礼里面还有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在圣礼的范围会有不同的对象，但是至少大家知道普天下凡属耶稣基督的教会都必须有这两个共同认定的圣礼。我们要快点过啊，就是敬礼和圣餐是至高者所设立的积极性圣礼。那积极性是指什么呢？指上帝所设立的非道德的律例。这个什么概念？就是说每个教会必须什么？必须正常实行的，这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是教会的圣礼。好，那么呢，那是独一的自律者主耶稣所制定的，要在他的教会里持守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就是洗礼和掰饼聚会是每一个地方教会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里面所必须认同的。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层次的教会，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只要不是异端，甚至连写异端的教会他们人人都会什么，甚至啊，我说的他们人人也会来有这两个所谓的圣礼。那唯有那些根据基督的托付有资格并门招的人才可实行这些圣礼。坦白讲呢，这就是说呢，无论如何我们承认不承认，就是当能够实行圣礼的人本身他已经具备了被神呼召的资格。这个呢也是什么概念？就是不是普通人随便的你就可以去实行圣礼的，你要有被神门招，不但得救，而且什么有承担圣职的人。这部分大家注意了，我觉得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可能圣职这个概念呢，确实有时候呢我们不要轻看它，但也不要把它拔得太高的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真正被神呼召有圣职的人是有圣灵的工作，是有他自己在主里面的这个品德，有耶稣基督的那个美德，以及他在众人当中所表现出的愿意去舍己去服侍人的一个人。那同时也被那些他所服侍这些人所认出来的所承认的，这些人彼此之间的一个印证。重要的不是那个形式，是那个彼此在心意里的彼此的契合。这种契合甚至你都意识不到，你没有想过，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做了。那相信我确实觉得可能在天赐教会里面，我承认那没有案例，没有任何的选立被选立为牧师长老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确实我们仍然在实行这个圣礼。这个大家能够去明白，这个不是否定以前的圣礼。以前我们没有被案例，没有被设立，以前那个圣礼是不是都不作数，大家重新来过，所有的洗礼敬礼拜饼都不行，那也不是。但是也看到这个不是不够整齐，所以这就是保罗在提多书里面给提多所说的，你要在各城办理整齐的原因。当一个教会走向成熟的时候，当具备上帝所预备的条件的时候，他要设立这个圣职，那就是上帝的工作。好，那我明白这是圣礼的一个总论部分，28章。那么29章呢，就开始具体讲什么敬礼的三个要点。敬礼是什么呢？敬礼是由耶稣基督设立的新约圣礼，对受敬者是一种记号，表明他与基督死及复活有份，与基督联合，罪得赦免，并表明他借着耶稣基督将自己奉献给上帝，心中为人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 所以每次我们讲洗礼的时候，为什么就讲了吗？洗礼有四个重要的含义啊，是首先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这第一个概念。第二概念，我与耶稣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这就是敬礼的属灵意义。因为耶稣基督死了，埋葬，复活了，跟你有没有关系？这个还不一定。所以耶稣基督为死了，埋葬了，复活了。第二，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复活，这个是这个很清楚的概念。好，第二部分呢是，我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表示我与基督联合了，这是敬礼的两个。好，第三个意义呢，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表示我从此向神看自己是活的，向罪看自己是死的，这是一个态度的改变，人生的态度，人生的方向的转变，一个逆转啊，完全逆转。以前是硬着颈项对神，现在我要转过来面对神了。这是第三、第四个什么呢？态度的改变导致一个行动的决定，什么呢？从此我要决志，那就是决志了，又有圣灵的重生，我决志要把我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不要再将身体献给罪做什么不义的器具，做罪的奴仆了。这是生命带来一个态度的改变，人生态度的扭转，态度的改变导致一个行动的改变，就是我愿意产生实际行动，把我身体献给神，不再身体献给罪做犯罪的工具。好，这就是能够明白的啊，就是这个第一点就表示这四个概念啊，表示这四个概念，四个概念。好，然后呢，唯独那些确实是向上帝悔改并信服主耶稣的人才适合领受这些圣礼，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概念啊。当然这个总有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每一个就要洗礼的人，以前我们就什么，就长老陪谈，所谓的同工陪谈，来确认他是不是一个悔改信主的人啊。以后呢，我们会有所改变的，在哪里呢？就每一个需要受洗归入地方教会的人，他需要在整个会众面前来做他的见证，这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为什么感觉呢？因为他不是只是几个长老们同工们的确认，是要得到这个教会每一个成员的确认，他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然后我们就接受他在教会里边受洗归入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肢体。所以这个时候呢，带来的就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责任认识他，而且这个认识他不是表面的认识他，是真实的在属灵的里面来进行认识和分辨，来确认他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是一个接受他受洗归入地方教会的人。所以这就是什么概念？这就是很具体的一个概念，说那些确实向上帝悔改并信服主耶稣的人他适合领受这一圣礼。你看到没有？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概念啊，就是每个信徒，每个这个教会的成员都有责任来为他祷告，然后呢来在祷告中确认他是不是一个真的蒙恩得救的人，然后呢是由整体教会成员的表决来表决。这样的话呢，当然先有长老们的审核，然后到信徒们的这个决议，能够来确认大家彼此的这种关系。好，这是能够明白的。好，第三个呢，此圣礼所用的外表物质为水，借此受洗者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这个我们就很快过一下，这个能够明白。好，施行敬礼的贺仪方式是将受敬者全身浸入水中，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确实在历史上有三种洗礼啊，一种是点水礼，一种是洒水礼，还有一种什么是敬礼。那对我们本教会来说呢，我们接受的是敬礼，能够真实表达了那种，当然形式不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在这点上一定因为这一点就去攻击点水礼或者攻击那个洒水礼，我们不去攻击，但是我们只是说我们觉得敬水礼是合乎圣经的，是真实的表达的那个，以形式跟内容是一致的，是表示与主一同什么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这个就是内容跟形式是完全契合的这种关系。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立场啊，能够明白这个关于敬礼的问题。好，那么呢，这是关于 然后呢，我们很快的把掰饼这几个要点呢看完之后呢，可能我们紧接着就直接掰饼了，就直接掰饼，灵性弟兄带我们直接掰饼。第一，不是怎么哎灭掉了？哦，在这里啊，我这个好像那个设计的不同啊。好，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了圣餐，以备他的教会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圣餐是为永远纪念和呈现他自己的牺牲之死，保证将其中的恩惠赐给真信徒，叫他们在他里面有属灵的滋养和生长，并使他们继续向他尽当尽的本分。这圣餐又是与他交通，也彼此交通的联络和保证。大家注意啊，这就是什么呢？这是普世的基督徒啊，大家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哪怕你偶尔到新的地方，如果你到一个新的教会聚会，如果真的碰到有掰饼的聚会呢，当然不同的教会可能不一样，你要先跟那个教会的牧者有见面，他确认你是真的重生得救人，他会容许你暂时在这个教会领饼。如果他觉得你还不确认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可能他不一定同意你在他这个教会领饼的。因为这个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毕竟是教会里面毕竟也有不同，有正统的，有极端的，那有异端的，那可能呢他当你新到这个教会之后，他需要跟你有些了解和认识，那么呢最好知道一些真询是正确的啊。那么呢，这是纪念，首先是纪念主的死，第二方面是与主交通，第三也是弟兄姐妹的交通。所以大家领的是一个主一个饼一个杯，大家注意啊，是一个饼一个杯，表示我们是彼此连结的。好，这个我们很快的过一下，这很熟悉了。好，这圣礼不是将基督献给父，也不是为活人或死人赦罪所献的任何真正的祭物，而只是对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他自己的纪念，和为此用赞美向上帝献上属灵的祭物。因此天主教所谓的献祭是极其可憎的，有损于基督那一次成全的献祭，即他为选民一切的罪所献独一的赎罪祭。这个呢，大家注意什么呢？这个我昨天特别上网查了，关于什么呢？关于这个弥撒献祭啊。弥撒献祭为什么在这里被当时的新教改革特别的憎恶呢？特别说明什么呢？因为他弥撒献祭是什么概念呢？他把那个饼和杯啊就完全偶像化，就说他说那个饼就是耶稣的身体，那个杯就是耶稣的什么血，什么概念呢？就是他每一次拜饼呢就重新把耶稣怎么样呢杀一次，就是每一次弥撒献祭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哎呦主啊，他们的心好像是好的一样的感觉呢，主啊现在我又是刽子手，主啊现在我们又把你再一次杀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了，主啊再一次你的宝血再一次为我们真实的再流出来了。他是多次献祭，他是不停的献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恩典加行为得救，他因为我的行为一定是不完全的，主啊我上个礼拜又有行为上得罪你了，所以现在我必须把你再一次钉死在十字架上来规范我的行为，是透过我的行为直到有一天我的行为上能够觉得我不再有罪了，我的行为上完全圣洁了，好像我就可以停止不掰饼，不再把耶稣再钉十字架了。所以这个呢，这就是什么？他就是他不认为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他认为耶稣基督要不断的，也就是说你的救恩是你是不能保证的，你必须常常接着弥撒献祭把耶稣基督再次钉十字架。所以大家明白这概念啊，这个他是这个我们在这里不是多讲，你知道就好了，因为研究的人要明白这个，听到这概念，你看哦，为什么叫弥撒献祭是可憎恶的？因为它是什么？它是否定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那个救赎的功效，是违背了希伯来书里面所教导的很多的真理。基督一次献上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他要多次献上，不断的献上，也就是因为他们通过他是鞭策自己。他是把这那个耶稣基督给贬低了，大家能够明白这概念？他有点像那个旧约的犹太人在旷野不断的向牛和什么羊，这个概念，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被抛弃掉的。好，第三个是什么呢？在此圣礼中，主耶稣指派牧师做祷告，并祝谢祷掰饼酒，如此便将饼酒从普通的用途分别为圣用，并拿起饼来掰开，拿起杯来分给领受圣餐者，自己也一同领受。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什么？你看到没有？真正能够带领掰饼的人应该是已经具备这个圣，当然不说被暗立为圣职的人， 你已经拥有了这种职分的人，你才能够引领大家掰饼，这个真的不是乱来的。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随便人都可以起来带领来领掰来引领大家掰饼，这个不是乱来的，一定是有神所呼召的，大家所认同的人来领受，因为这个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他要跟着大家一起，当然他不是，也不是说他比我们更圣洁，不是的，而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被大家所接纳所认同，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好，注意，这就是不好的那一面了，就拒绝信徒领受主饼、崇拜饼酒或兼职举起捧持游行令人崇拜，或为任何宗教用途的借口而兼职保存，都与此圣礼的本质及基督所制定的目的相违背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也不能阻挡任何一个很确信他蒙恩得救的人，如果真的是属所拣选的儿女，你不能人为的拒绝他来领饼和杯，就是把他拒绝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之外。但是呢，也不要什么呢，你知道吗，其实马丁路德跟这个加尔文在这方面是有分歧的。马丁路德是延续了天主教的更深，虽然他反天主教，但他并在天主教上面。他马丁路德是认为什么？认为那个身体是圣化的，那个饼啊，就是圣化成耶稣的身体了，就是耶稣的血了。后来呢，加尔文说不是的。那么我们后来大部分的教会就接受加尔文这个掰饼的一个概念什么呢？就是什么？它是什么呢？它已经是一个象征，一个代表而已，它不是那个真的是成为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了。大家能够明白，所以不可以什么呢？不可以把那个饼呢偶像化，杯偶像化，甚至有的教会是什么呢？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教会什么呢？他把那个饼和杯拿着什么游行，让每个弟兄里面先对这个饼和杯来一些膜拜，膜拜之后你再来领这个饼和杯，还加强那个神圣化的一个使命，但是确实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偶像。大家能够明白，在我们教会不存在，基本上不存在过的，我们很快就过掉。好，那么第五呢，诸位，这圣礼的外表物质饼与酒，既然照着基督的命令分别为圣，便与钉十字架的基督有了一种密切的关系，甚至有时可以用他们所代表的体与血之名称呼之。话虽如此，但这说法只有比喻的意思，他们在实质和性质上也与从以前一样，仍旧只是饼与酒。大家注意啊，这个可能是加尔文跟那个马丁路德是不一样的。马丁路德他是把这个饼和杯呢还是有点神化了，有点神化了。那么呢，加尔文就回到了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饼和杯就是一个表征，没有其他的更深的意义了，没有质的变化，知道吗？不是因为这个饼和杯呢，当然我们要祷告，要为饼和杯祷告，但不是因为祷告之后这饼真的变成耶稣的身体，真的是耶稣的血了，不是的。大家注意了啊，这是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概念。好，我们要看第六个，主张饼与酒的本质经过神谱祝福祝谢或其他任何方式，从本质上变成基督的身体与血。好，注意，注意，通常称为什么？话题说。刚才这个人能够明白啊，天主教叫话题说。话题说什么概念呢？就是刚刚马丁路德还是这个观念，当时马丁路德是这个观点，就饼和酒一经过祝福祷告之后，这饼酒就变不变就不一样了，就变成什么？就是耶稣的身体和血了，这叫话题说。这个我们不同意的，不同意的，就是能够告诉你啊，就是违反了这种教义，不合乎圣经，而且违反常识和理性。它既颠倒了这一圣礼的本质，又是造成各种迷信和粗俗的偶像崇拜的起因。大家注意了啊，所以导致一些弟兄没神智嘛，就把那饼啊吃的时候就偷偷的什么呢？我遇到一些弟兄们呢，他说这个饼是耶稣的身体，他偷偷的把它什么？咬了流了一点点，穿在口袋里，回家什么呢？把它放在家里，把它裱糊起来，放在他家里这个地方什么呢？他认为把这个饼呢，通过猪血掰的饼呢，留一点回家呢，可以什么？可以再放在你家里的最重要的那里呢，可以驱邪。真的有的啊，但是像有这种事情的啊，他们就把那个饼偷偷的揪一块下来，就是不吃，完全吃掉，放在回来以后，把它放在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小精密的很贵的一个小盒子里，就放在说这在我家可以做一家镇家之宝。因为甚至放到我这里了，撒旦就不能来我家了，恶鬼邪灵就不能侵入我家这个任何的门口了，这个跟拜偶像就变成没有什么区别了，知道吗？要小心一点，我们要剔除这种迷信的概念，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发生过这种事情，这个要求主来帮助。好，那么呢，配领圣餐者就是好领受圣餐者，要注意了， 我们等会要领圣餐的人要注意，在这里特别注意，在此圣礼中参与领受外部有形之物时，也在里面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血肉之体，真实的属灵的领受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以他为灵粮，并领受基督受死的一切益处。在此圣礼中，基督的身体和血没有以血肉之体的形式，而是属灵的形式，使信徒借着信心体会在其体会其同在，正如他们的外部感官体会到饼酒一样。所以这个什么概念呢？既然它不是饼和酒，而不是代表耶稣，是代表耶稣的身体和血，但不是耶稣的身体和血的时候呢，反过来认为轻看它也不对。这不就是饼吗？不就是水吗？酒吗？无所谓，这个当作平常也不行。毕竟是通过祷告，通过圣化，它没有化体，但通过圣灵的圣化，它预表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所以在灵里面是一样的领受。所以这里我告诉弟兄姐妹什么概念呢？我要跟大家特别说明什么呢？如果你信主了还没有受洗的，我们一般鼓励你，在我们教会来说，你不要领饼。说你还没有受洗的人，本来圣经里面没有定规什么呢？没有说不受洗的一定不能领饼和杯，真的没有说。但是呢，避免了一些错用的这个方法呢，混乱次序呢，说你如果你真的没人得救了，你真的信主了，但是还没有受洗的时候呢，你不要直接领那个饼和杯，但你还是应该参加什么掰饼聚会。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不要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灵里面是可以领的，懂了吗？所以你没有领那个饼和杯的物质的饼和杯，但你在灵里面仍然领那个饼和杯了，但是只不过避免混乱。这个地方教会它避免误导那些人呢，或者嘛，就而且也鼓励你尽快报名受洗。就你真的还没有受洗的话，你应该渴慕尽快的报名受洗，这个是对你是有促进的，所以你就赶快报名受洗。然后你就什么能够早一天能够真的灵里和物质上都能够领，这是最好的。我要在这里特别说明啊，因为我们教有时候平时因为没有时间说明这个概念，但是我要说明什么呢？当我们开始领饼和杯的时候，如果是慕道的朋友，如果是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在这里头呢，我们是鼓励你，不是说呢，不是让你一定离开。如果你真的是慕道的朋友，你觉得在这里对你是没有意义的时候呢，你是可以离开的。大家要记得这一点啊，是不会让你走，不是人现在不许人家离开，请你们离场。这个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做。我承认在国内的某些教室是怎么做的呢？他进行到什么程度呢？但他领饼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开始领饼了，请非本教会的成员，以及或者是没有跟牧师同意路过管本地教会，没有跟牧师谈过同意你参加拜饼的人，现在离场。这个有很多教室这样做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要对你负责，你要对，所以他们把拜饼看得很隆重，知道吗？就说哪怕你信主了，你没人得救了，你偶尔路过广州了，但是真的你不认识这帮弟兄姐妹，而这帮弟兄也不认识你的时候，他认为你也不应该跟他们同领一个饼和杯。但这个呢，我们可能一般不会这样定规。但是什么概念呢？说如果你真的还没有重生得救的这些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觉得参加这个对你来说是很抽象的概念，你可以离开，这个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什么？因为不然在你还在这里真的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吗？会没有意义，这是对圣徒来说的。好，这个我们再大家做一个说明而已啊，要卡好那个度不容易的，然后那个度。好，那么第八个就结束了，最后一点就结束了，最后一点就结束了。一些无知和不敬虔的人，因不适于与主相交而不配来到主的桌前。他们若在此情形下依然顾我的来领受这些圣洁的奥秘，或得准许参加，没有不大大得罪基督的。实际上凡不按理领受的人，乃是干犯主的身和血，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什么概念？我刚刚在讲的什么概念呢？如果你是，所以刚刚我讲的，所以如果你还不信主的话呢，这个可能会被得罪一点点，可能看到这句话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确实是这样，这确实是你领受的机会。这里的无知和不敬虔里面包括什么？包括你没有明白福音，或者拒绝福音，或者是抵挡福音。那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你是表达这个意思，就是你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客观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不能够领受主的饼和杯，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要客观去面对。还有呢，不敬虔的人包括什么呢？就包括那些，我们也明白了，首先自己是蒙恩得救的人，在暗里；第二是受洗归入地方教会的人，对了没？所以是第一是蒙恩得救的，第二是受洗的，第三是什么呢？是没有不愿意悔改的罪。你已经是信主的，已经是地方教会的成员，但如果你在你心里边有任何一个现在你不愿意悔改的罪，就你不应该领饼。希望借着领饼来促进你悔改，促进你什么呢？哇，饼要到我面前来了，我赶快要悔改，我要确认借着领饼就是来帮助我刻苦己心，来决定我这个时候决定我要再一次回到主的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承认我的罪，悔改我的罪，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洗净我的罪，你就领那个饼。那个饼到你面前来，你忍人甘应的，但那个罪上你忍人不愿意的，你就不要领，过去就过去。所以这就是什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要彼此等待。当主里的人领饼，主里领饼的人说请大家一起领受的时候，我们一起领受，这样的话就彼此等待一下。好，这就是呢我把20章今天30章整个的把它结束了。结束呢，因为这个是在正常的这个教义的这个信仰里面，我们说总是要反复强调的。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很，我都听了很多年了，甚至每个月都有一次，甚至有的人还一个月两次，甚至到使徒时代是天天掰饼，他们仍然不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不会觉得这个什么是这个我都懂了，没有一点新意。这个不是的，圣礼是没有新意的。所谓的新意，他反过来说呢，他每天都是新意的，他每一天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更新的。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来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是每个基督徒每一天每一刻都应该在救恩里面更新自己心意的东西。因为耶稣基督他永不改变，他的救恩永不改变，他给我们设立的圣礼在基督再来之前，他也给众教会必须实行的一个圣礼。这个是新，但从宗教的礼仪来说，它是一个传统的、古老的，但是却是不陈旧的、不会淘汰的，直到基督再来。所以呢，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我们祷告。祷告之后呢，我们就请林清弟兄来直接带领我们拜饼，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一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让我们借着主历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就要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一个年度。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是超越时空的主，但是主你却在地上给我们设立了时间，给我们能够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当中去经历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时刻里面，主你让我们经历到主你的恩典。虽然从你的救赎来说是个永恒的、超越时空的，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拯救了我们，但是我们承认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你拣选了我们卑微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能够一起来领受主的饼和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待我们。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借着弟兄姐妹在基督里边彼此相交，来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劝勉，也能够彼此的安慰。主啊，这就是基督你自己的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的来祝福我们，你透过你的普世教会圣徒相通的这个原则，能够赐给普天下的教会能够从圣经里面领受两大圣礼，敬礼和拜饼，让我们能够借着敬礼来常常纪念主的救恩，表明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生命，也透过纪念主的死来纪念主的死然为我们舍身流血，从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其实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里面，透过弟兄姐妹来到年末的时候呢，再次的圣灵光照我们，看看主你在一年里面跟我们所带领的恩典有多少，带领我们走过多少奇妙的你的祝福的道路。主啊，也反省我们自己， 在这一年里面所亏欠神的地方，所亏欠人的地方，好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光照来悔改我们的罪。求你圣灵就是特别来鉴察我们，来试炼我们的心思，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好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谢谢你，你圣灵亲自来保守我们余下这段光阴，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我们天父，谢谢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谢谢我们的主，因你爱我们，你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这宝血，你舍了身体为我们掰开。今天我们在这里领受这个饼和杯，为的是纪念主你的死，只等到你来，因为我们在你的死上有份，在你的复活上就有份。谢谢主。今天我们为你，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是知道你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我们来领受这个杯，是知道这个血是来赎我们的罪，能够涂抹我们的过犯。主啊，我愿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归入你名下的羔羊，能够时时来思想我们还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没有。如果有，主啊，求你的圣灵进入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好好的提醒一下我们，也让我们那个刚硬心能够柔软下来，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谦卑，愿意回转，回头一望，比如我们悬挂的人子，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主你来祝福这个饼，使它能够成为提醒我们，时时提醒我们，在你里面有份的，我们乃是互为肢体的。谢谢主。我们将不配的交托祷告奉主圣名，请大家仍然坐，我们等候杯到你的面前。
这饼是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舍，
大家在座位上安静默祷，等候顶上你面前。 们一同来领受主的饼。请大家仍然在你的座位上等候主的杯。好，还有谁该领杯没有领到的？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杯。 们同来祷告。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饼和杯，让我们能够纪念你，知道你来的时候。谢谢主，也唯愿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悔改、我们在你面前的眼泪，都能够为你所悦纳。谢谢主，这样不配的祷告更有圣。请起立，相聚一起。今天因为我们应用的是圣徒相通，我们认为在基督里面没有过不去的坎，除非我们不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都可以包容。那这个我相信我的同工们也能够有这样的胸怀，因为他们比我胸怀会更宽广一些，我个子小一点，心胸狭窄一点，所以求主给我能够胸怀更宽广一点，所以我相信他们有这个好品格。所以我希望呢，那么借此能够激励什么呢？激励在不要把今年弟兄姐妹之间任何之间的恩怨带入到下一年。我希望主在恩典里面，我们能够借着弟兄姐妹，包括跟我跟同工之间，以及你跟叫其他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有任何的彼此的亏欠来解决，包括有任何的嫌隙也去解决，有彼此任何的误解也去解决，有任何彼此消极的看法也能够在主里尽可能的去解决。但是我承认，我不敢说北城这边我们都能够完美，都能够和谐，这个是需要主的怜悯。但是我们是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做我们该做，每个人尽自己本分去做，希望能够呢，这个圣徒相通这个呢，不是我们今天所，这是学了一个概念，这是学了一个圣经的一个知识而已，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中真的去应用，作为我们清理一四年的我们的亏欠。当然，我们大家注意了，我们的焦点不是让我放在我身上，不是放在你身上，不是放在彼此的身上，不是转回来这样的概念啊，我不是有这个方向什么，还是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础上，互相的这样的关系，我怕呢，我们不要走另外的极端，大家都是互相纠错去了，专门去互相之间去挑毛病去了，这也不要不应该的。我们是说，你能够明显的东西，我们要去解；得罪神的，我们向人悔改；得罪人的，我们向人认罪悔改。然后你觉得人得罪你，你没有解决的，宁愿去解决，不要放在心里，而且越快解决越好。大家一定要就是尽快的去解决，不要让他在里面生根。见到那个苦毒在里面呢，那个怨恨在里面呢，可能很不合。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呢，接着我们希望加强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之间的彼此的连接。我们希望一五年是个新的开始，在主里面总是盼望的。我们认为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在基督里面，一定是得胜。基督得胜，所以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所以求主来帮助，这是我给大家一个请求，也是给大家一点点的这样一个激励。对今天的整个的我们圣徒相通这个概念，结果很正确的去应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您。